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北约绝对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向欧洲重申，川普上任总统后会坚持对北约的承诺。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可能会考虑选择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重任。川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有人欢呼，有人抗议。美国各地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会众纷纷为美国的未来祈祷。中国时间11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访欧洲期间，试图安抚欧洲的盟国，平息这些国家对于川普执政后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担忧。奥巴马表示，北约是绝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组织。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出访的首站是希腊。奥巴马周二在雅典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新旧交替的阶段，但是北约在这期间提供了重要的延续性。奥巴马呼吁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他还赞扬了希腊。他在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称赞希腊即使是在困难时期仍然不满足于完成国防上的最小的目标。他说，既然希腊可以兑现对北约的承诺，那我们所有的盟友也都可以做到。川普在竞选期间就美国对欧洲盟友做出的承诺所发表的言论，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不安，他们急切地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就此做出澄清。
就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选择内阁人选时，消息灵通人士称，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是国务卿一职的有力竞争者。朱利安尼曾经做过联邦检察官，但与此前担任过国务卿的人不同，他并没有外交经验。但朱利安尼在川普竞选期间对他鼎力支持，他们早就彼此相识。另一位国务卿人选是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川普已经任命共和党主席莱因斯·普里伯斯作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安排总统的日程。但川普选择斯蒂芬·班农作为首席战略师，引起了民权团体、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的不满。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所欢迎，在此之前他运营着一个极右网站。为了维护班农，川普的竞选经理科研尼·康威称他是优秀的战术家，并强调他曾经当过美国海军军官，而且有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位。
国际刑事法院的一项初步调查认为，美国武装部队和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可能因残酷或暴力审讯被拘押人而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检察官法图·本索达在星期一晚间公布的报告中说，塔利班武装、阿富汗政府军和美国军队以及中央情报局似乎都犯下了战争罪。报告说，美国武装部队的人员在阿富汗似乎让至少61名被拘押的人员遭受了酷刑。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报告还发现，中情局同一时期在阿富汗以及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秘密羁押设施让至少27名被羁押人遭受了酷刑。本索达说，他将很快决定是否请求授权对此事展开全面的调查。
西维吉尼亚州克雷郡的一名官员因为在脸书上发布的帖子用种族歧视的语言羞辱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而被停职。当事人名叫帕米拉·拉米奇·泰勒，是当地发展公司的主管。在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赢得了总统大选后，泰勒在脸书上说，白宫有了位典雅美丽而高贵的第一夫人，这将是耳目一新的，我已经厌倦了看猿类穿高跟鞋。市长比弗利·维尔林在帖子下回复说，帕米拉，你让我今天都感到很高兴。这则帖子引发了人们强烈抗议，呼吁开除泰勒和市长维尔林的公职。当地市议会计划在星期二晚上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拿下了西维吉尼亚州。
数千名美国消防人员正在迎击发生在南方地区的山火，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而气象预报显示，接下来的天气情况还是无济于事。
美国林务局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密切跟踪美国南部的33场山火，覆盖面积达8万英亩。这位发言人表示，由于地势情况差异以及刺激大火的原因不同，有一些火势已经75%受到控制，不过还有一些目前仅控制了15%的火势。势头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乔治亚州的 Rough Ridge， 火焰吞噬了近2万英亩的土地。同样情势严重的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的泰利库，覆盖面积约13000英亩。
情况很糟糕，太干燥了，就是在你的前院里扔一根烟都能引发火灾。
天气预报带来的消息也不乐观。
我这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有6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就希望能下雨，但是天气预报里我压根儿没有看到要下雨。
北卡罗来纳州空气质量预报中心报告称，15号该州西部有18个郡的空气不健康，
烟尘跑进我的肺部，我不得不离开那里。
肯塔基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也报告出现火灾，共有5000名联邦、各州以及当地的消防人员正在努力扑灭大火。美国干旱监测称，南方很多地方上周出现降水，但水量不足以熄灭山火或是补给水库。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落幕之后，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都将参加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目前正在国外访问的克里国务卿在离开阿杜达比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讨论了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区域问题、 APEC 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竞选期间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抱持着批判的态度，川普主张否决包括12个成员国在内的 TPP， 不过这是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建树之一哦。那么克里国务卿在专访的过程当中对于 TPP 的未来有怎样的表述？
尽管有媒体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呢已经放弃 TPP 来获得国会批准的努力，但是呢克里国务卿强调这项协定非常的重要，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知道即将在秘鲁登场的亚太经合会议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在卸任之前最后一次在国际大型的集会上面呢跟亚太的领导人见面，而 TPP 何去何从呢也是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对此克里国务卿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呢总统当选人可能调整路线，但是推动 TPP 来获得国会批准努力还没有完成，也不要放弃希望。他表示，全球95%的消费者来自海外，如果美国要继续寻求经济增长，就必须寻求跟海外来做生意。平章。
荣香，我们知道在专访的过程当中，克里国务卿也谈到了也门停火的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好的，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也门冲突的背景。大约在1年多前呢，也门反政府的胡塞武装在伊朗的协助之下呢，发动了活动来夺取也门政府的控制权，导致了也门的总统哈迪出逃也门。而沙特为首的力量呢，在也门政府的请求之下，对胡塞反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今年4月份，有关的各方呢曾经达成了停火的协定，但是后来中断了。为什么也门的问题这么重要呢？因为它导致了重大的平民伤亡，几百万人处于饥荒的状态，因此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那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专访当中呢表示，经过了协商，胡塞反武装还有沙特呢已经同意呢要遵守今年4月份的停火协定，而如果有关的各方切实遵守相关的规定，最快在这个星期四，也就是11月17号，停火协定将可以获得执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听看，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国务院的例行简报会上，国务院的女发言人特鲁多怎么样表明也门问题的最新进展。
国务卿克里宣布的是，我们为取得11月17号停火日期这个联合国路线图目标达成了重要进展。他与胡塞武装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接触，我们认为有取得目标的出路。
尽管也门的外交部长表示，也门的政府呢没有兴趣接受在今年12月之前呢来接受一个接纳一个不同派系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美国国民表示，这是胡塞反武装的第一次公开派遣代表来参加，目的在于降低冲突的谈判，而胡塞反武装也接受了政治解决的路线图，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步进展。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美国之音美国观察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会再带您继续关注。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35年监禁的美国军人切尔西·曼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川普当选之后，美国有人欢呼，有人抗议，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会众们纷纷为美国的未来祈祷。美国知名学者在《财富》杂志上撰文，认为川普担任总统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的最直接的诱因是，川普上台后几乎肯定会与中国展开贸易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刚刚带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访欧洲期间试图安抚欧洲的盟国，平息这些国家对川普上台后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担忧。奥巴马说，北约对美国来说是绝对重要的组织。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正在选择内阁的组成人员，纽约前市长朱莉安尼据称是国务卿一职的有力的竞争者。朱莉安尼曾经任联邦检察官，但是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数千名美国消防人员正在迎击发生在南方地区的山火，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而气象预报显示接下来的天气情况还是无济于事。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 靠近美国东西海岸的一些大城市的民主党籍市长们明确表示，他们将不会遵从川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而是将继续庇护移民。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的市长以及洛杉矶的警察局长日前就明确表示，将继续按照近年来实施的政策，给予没有触犯刑事法的非法移民以相当程度的保护。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对这些过于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给予惩罚，具体的办法是不给这些城市某些联邦资金。
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35年监禁的美国军人切尔西·曼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曼宁原来是男性，后来改变性别成为女性。他在写给总统的申请中说，他目前生活在焦虑、愤怒、无助和抑郁的循环之中。曼宁曾是驻伊拉克的情报分析员，他因为向维基解密泄露了70多万份军事机密文件和战场的视频而被判35年监禁，现在已经服刑6年多。他的军衔从陆军一等兵降为列兵。曼宁说，他泄露那些信息是为了让公众了解伊拉克战争对平民所造成的影响。检察官表示，曼宁是将美国和美军置于危险之中的叛国者。
全美各地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会众本周末纷纷为美国的未来而祈祷。上星期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美国人有的欢呼，有的抗议。下面我们跟着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到美国的东西南北，看一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何为美国的平安和团结而祈祷。
在全美各地以及纽约这里，信徒们齐聚一堂，聆听高深的讯息。
如果你屈从于任何性质的恐惧，它都会把你摧毁。
有人彼此安慰，有人则彼此鼓励。比如在德克萨斯的基督徒牛仔教堂，教会成员几乎接受了结果，有些人接受的比较慢一些。
我只能一天天适应了。
在纽约史丹顿岛的这座犹太教圣殿，成员们担心暴力。
我不理解抗议的人，我们必须团结到他的身后支持他。
拉比尤卡南艾弗瑞了结了争论。
他们说神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我说神两者都是。
在小镇教会，人们依赖神的旨意，比如乔治亚州的福音派十全教会。
如果神不想让巴拉克奥巴马当总统，他就不会成为总统。如果神不想让唐纳德川普当总统，他也不会成为总统。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是个更有道德的候选人，虽然他的过去不那么纯洁，可大家都一样。
其他人在大城市的清真寺提高了祈祷的声音。
我们向真主祷告，求他把能力赐给当选总统，好让他来保护我们。
今年的选举格外激烈，大伤和气，举国民众身心疲惫，两极分化。
感觉上每个人的日子如今都多了一点风险。
他成了总统，但他不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老板是真主。
虽然心里受伤，但仍试图走到一起。
有神在那里，让我们一定要从中学到什么。所以你要扪心自问，这次神要我们学到的到底是什么？
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要上任了。尽管川普在当选的一个星期内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并且呢，双方表示将尽快的见面讨论美中关系。美国有许多人担心川普上台后将面临美中关系密切程度下降和恶化的挑战。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在《财富》杂志上撰文认为，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的最直接的诱因是川普上台后几乎肯定会与中国展开贸易战。这是因为川普竞选战略的核心是贸易保护主义，为了赢得美国制造业蓝领选民的支持，他曾誓言废除贸易协定，施加单方面的关税，表示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施加高达45%的关税。 那么川普上任后是否会真正的兑现这些诺言，或者这些只是川普的竞选语言？今天美国观察就邀请裴敏欣博士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敏欣教授。你好，敏欣。
你好。
嗯，
听见没有？
好。川普上任以后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他是否是会真的来兑现他的那些诺言，还是说这只不过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一种竞选语言？
我自己分析呢，他肯定会兑现，但是兑现程度多少，现在还不太明朗。为什么我认为他肯定会兑现呢？第一，川普这个人呢，他把他基础选民之一就是那些贸易，就蓝领的制造业的白人，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的困境或者是就业失去就业机会都归属于中国。那么如果说不对这些选民有一定的就是表示，那川普他肯定会失信于这些选民，而且他考虑是今后四年之后再要竞选，那得不到那些人的支持，他肯定四年之后选不上。再有，川普认为就是说，在如果和中国打贸易战，美国实力强，中国实力弱，所以呢他肯定会取胜。那么再有一个呢，人家不太提到的，川普这个人是种族主义意识很形态很强的这个人，白人优越感很强的一个人。他的内阁里面你现在去看，就是要担任重要职务的人都是那一类的人，所以呢他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呢，这方面的情绪肯定会冒出来。那这就会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会给这种贸易谈判呢带来更大的困难。
嗯，但是当然您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了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川普在这个竞选期间，由于在揭露出来的他过去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语言或者一些视频啊，美国共和党的这些高层的这些人物啊，都表示不再支持他了。比如说像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等这些重量级的这样的这些共和党的人士议员，那会不会就是说这些人在他的在执政当中啊，不会让川普去为所欲为的？
对，就是说这要看川普做什么事情。在贸易上呢，他其实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可以针对中国某些产品征税，这是他不必通过国会就能做到的而且呢，他如果说做得更绝一点，可以对中国所有进口产品增加15%的税，就是至少可以这种税呢可以保持150天。这些他不必通过国会。现在就是人家不确定，就是说他到底是做一些什么措施。就像我刚才讲，他肯定会有一些表示，那么他就是那些措施的轻重，那会那个根据他个人的考虑再决定。但是做不做，这是一个就是说基本上肯定的事情。他并不是说他以前说过就不做，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说了基本许多事情他都会去做，他就做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嗯，如果当真爆发了美中之间爆发了这个贸易战，那么对于我们首先来说美国，对于美国的后果是什么？
对于美国后果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美国对中国出口1块钱，中国向美国出口是4块钱，所以在对就是说就业机会来讲呢，就对美国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美国某些行业影响会很大，最主要呢是这么几个行业。一是飞机，就是波音公司，那它是那个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再有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因为它在中国有许多工厂。还有呢，就是美国的一些就农产品，因为它向中国出口很多。其他呢对美国就是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对美国有些公司会影响很大，因为有些美国许多大公司它是在中国有许多厂，它靠中国的厂向世界其他各地提供产品啊，或者在中国有直接投资，那么对他们的利润有影响。但总体来讲对美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嗯，那么对中国呢？
对中国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就是说主要是轻工产品，许多电子产品，那么就是这样呢，就是 如果是征税的这些产品的向美国销售量会大大下降，这对中国，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一打贸易战，我们并不能仅仅看就是贸易受影响，它最主要是全球化，整个就是投资也会受影响，整个市场都会受影响，这样就是使不确定因素会很大，风险意识会更强，那么这样对整个经济的那个就需求会有很大的压抑效应。
那么贸易战是不是也会加剧比如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峙？
对，因为就是说中美之间以前一直有军事就是说国家安全上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呢由于双方的经济吻合，所以中国话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或者地缘政治竞争呢稍微受到一些自我约束，那么如果一打贸易战呢，这种自我约束的效应就会大大下降，那么使得就是说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的竞争会更加加剧，就是所以全面关系会恶化。
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川普呢可能会取消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架构，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人担心呢，就是说川普可能在上任以后啊，可能就会放弃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这个战略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假如他这样做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使得中国在亚洲实际上成为一个最大的获利者？
对，就是说 TPP 现在看来肯定是不会成功了，那么就 TPP 的死亡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呢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地位、经济影响来使亚洲慢慢脱离美国的经济影响，这就是说从长期来讲肯定是对增加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至于就是重返亚洲或亚洲暂平衡这个战略是否会继续得到支持，社会是否在就是川普行政当局下继续实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川普这方面他讲的并不是很多，他有关日本、韩国要他们就是多付军费，他只是随便谈。如果说他只是把 TPP 给撤了，他就 TPP 不搞，但是继续在亚洲保持所谓军事再平衡呢，这对就是说中美之间今后地缘竞争呢不会有就是说好处，只会加剧这种竞争。如果说他真正撤了呢，可以说近期对中国可能是好消息，但长期对中国不一定是好消息。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会就是说使亚洲变得更加就是说不动荡，因为亚洲有些大国它是不买中国账的，比如说英国，比如说印度跟日本，他们肯定会就如果美国撤离不搞再军事再平就是亚洲再平衡，这两个国家肯定会抱得更紧，然后呢他们会结成他们自己的军事联盟，同时呢像日本他肯定要搞原子弹，这对中国不一定是长期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在美国下在美国保持亚洲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平衡的这个前提下呢，亚洲是相对稳定的，一旦美国撤离这个地区，那亚洲会变得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一样，会变得就是说战争可能会更大。
还有一个批评，对川普的批评，就是说川普啊，无论是在竞选当中，还他平时的一些言论当中啊，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的进程这方面呢缺乏兴趣。那么川普上任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成为一个获利者？
对，这完全是肯定的，因为川普他就是对人权民主从来不提。而且如果他根据他说的一些话，他对这些美国的核心价值是不认同的，这可以从他和对普京的称赞就能看得出，那么这对中国呢绝对是件好事情，那么这对那些希望中国在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要搞民主化，那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在倒退甚至可以说是走向死亡， 这种如果出现这种很可悲的情况呢，那中国就是一党政治要向民主转化，这个前景是不再存在。
嗯，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川普和普京的这个关系啊，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话题。不过现在我想让您说一说的就是川普呢，他曾经就是要求日本和韩国啊，说你们这些美国在亚洲的盟国要更多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防务啊。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对日本和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会不会使得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也让中国也获利？另外呢，在另一个方面也会使得日本和韩国那些反对美国驻军的这些运动或者浪潮会更加的升高。
我看呢，就是说他这种说法呢，会使中国呢更有说服力去对那些对日本啊，对韩国说，你们不要依靠美国，美国是靠不住的，最终你们还是必须要和中国和解，必须要就是依靠中国在亚洲的力量来维持该地区的就是和平安全繁荣但是呢，就是这是否中国这种说法而且中国这并不是第一天说了，中国以前就一直在讲。那么川普这一番讲话，如果是他把这讲话变成美国的政策，那么就证明中国以前说的是对的。但就是说这种说法是否会被日本被韩国接受，那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会接受，但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会反对。如果他们反对的话呢，他们会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就是说虽然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我们还得自救，因为要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摔在一起，那以后就得听那个中国的主宰并不是由美国来保护我们。如果他们不愿听中国的主宰的话呢，他们肯定会采取自救。那么自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核武器。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不可，就是说这都是要看以后川普做什么，然后呢那些国家才会采取对应方案。那么现在呢，川普只是在说。最主要就是说要看他任用是哪些人，如果他任用的是一些以前是对就是传统美国的传统亚洲战略比较认同的那些官员，那么亚洲的美国的盟友可以松一口气。如果他是用一些和他想法一样的人，那么就是亚洲那些盟友他肯定会考虑我是否要自救。
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川普和普京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啊，已经有很多批评，就是说他和川普呢，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假如川普上任以后，和俄罗斯的关系和普京的关系热络起来，这对中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对中俄关系肯定是造成一个负面影响，因为以前人家认为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谓暂时性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永久的建立在牢固的利益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普京在过去两年当中有求于中国，最主要是他受美国的制裁，他由于是需要中国的帮助才和中国靠拢。那么你就是说可以设想，一旦美俄关系改善，对美国和他的盟友对普京的压力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很可能他就不太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就是他投资的这么一个盟友。那么中俄关系肯定会不是冷冻就会倒退。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敏欣，我想请你最后说一说，刚才谈到了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在过去的40年当中啊，是两党共同经营，应该说发展的还比较稳定。那么川普上任以后啊，可能会美中关系面临的这样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挑战呢，主要是他上台的那个时机很不好，因为现在正是美中关系处于最最脆弱的这么一个局面，任何 就是差错，都会使这个关系呢出现全面倒退。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是需要一个十分谨慎稳重的人上台。那么美国选举结果呢出了一个就是说和这种性格完全相反的这么一个总统，他会主宰美中关系，这是人家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他的某些政策，因为政策可以调整，如果说这个人性格是一样，那就没法改。
是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家，为您讲述这个家族成功背后的爱情故事。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当选总统川普的高中母校，认识一下这所学校新上任的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今年六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建设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竣工。赵家的六个女儿中，四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其中大女儿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更是美国亚裔在政坛上的一个杰出的形象。而这座建筑的名字则来源于这个以成功教育之名的家族背后默默付出的母亲朱木兰女士。美国之音记者走进了赵家妇女，为您讲述这个家族成功背后的爱情故事。
2016年6月6日，有着华人航运巨子之称的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博士，手握金剪刀，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一座崭新的国际高级管理教育设施剪彩。而这是哈佛建校以来首座以女性命名、首座以华裔命名的建筑——赵朱木兰中心。
起因呢，还是继承我太太的意志。她一辈子就是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希望跟大家分享。她尤其对教育非常特别重要。她感觉到教育是改变我们的一生。Joy enrich over the life。
这座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大楼，由赵锡成家族基金会于2012年捐助的4000万美元而建，以赵锡成已故太太的名字而命名。
Ruth Malone Chu Chow and Dr. James Chow inspires
us. 数位联邦议员、哈佛大学校长、商学院院长和赵家的女儿们共同参与了赵州木兰中心的剪彩。
To never give up their dreams.
中心更是迎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和卡特的贺信。而历时四年落成这座建筑的背后，隐藏了一段六十余载的爱情。
这时候我跟我的自己朋友讲啊，像这样子一个活动啊，有的人听起来啊，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对吧？这么故事剧烈了，每个礼拜都去。
自2007年朱木兰去世以后，无论风雨，赵锡成每周六都会自己驱车前往纽约州的芬克里夫墓园看望他的太太。
这是我的喜乐啊，这是我的呼唤。我感觉他就是在旁边啊，他就是在对面，我们两个还是在讲话。因为他以往一直是我的参谋，所以现在假如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谈。假如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讲怎么样的话，使得我感觉组织根据打折啊，根据有把握
啊。这是雪兰来了呀，这个是谁哟？十几号？每个礼拜六都有来。
赵锡成与朱木兰一见钟情。1949年台海两岸不稳定的时局，使得两人相隔海峡两地。赵锡成一年多的苦心寻找，让他们在1951年喜结连理。7年后，在朱木兰的鼓励下，赵锡成赴美深造，使得两人再次经历3年的分隔。他经过在纽约独自艰苦的奋斗，终于在1961年将朱木兰母女四人接到美国。
So I remember it was really lots of fun and a lot of happiness and not fear, which would be the natural instinct when you come to some place and you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not knowing the culture. So she was this really brave woman.
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facing foreign invasion, having their country split up, and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She was always a very optimistic person. She had a really, really deep faith, believed really in God, and just put a lot of trust in him and know that he would guide her and our family.
我一生啊，有了一个很好的儿子。虽然他既然走了，可是我对他的爱情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我是村寒小生，他是富家子女，追他的人很多啊，我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他还是放弃了我。我那个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没有帮的，我有个心 I will love you whole life。
这是小兰你在开始纠结了，我们没切出线了，希望你跟上帝在一起有一个安息，先干我们下面再见。
我这个家里的基础还是他建筑起来的，每个小孩子都能够站正，而且小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美满的家庭啊，这些许多这是上帝给我们。上帝怎么样是给我们呢？是利用借用我太太的办法来给我们。
赵家的女儿们四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另外两位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博士学位，这都源于让老布什总统都羡慕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不娇惯，不放纵。
You know, we have family projects. We would have huge summer-long projects like tarring the driveway.
全家总动员铺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使得他们知道
做一件事情定好一个 planning， 妹妹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妹妹意见怎么样，大家还早起来，还有了好一起做，那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心里挺高兴，因为真正做成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看到他们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把他们自己想到人家，再想到自己怎么样推动一个，我感觉这个 teamwork 是比他妈妈比一个成功的地方。
在赵锡成眼里，朱木兰的支持和对孩子的教育是他事业和家庭的坚强后盾。
就是在我们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癌症得到了这个癌症的消息，而且很巧的得到癌症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布什总统宣布赵小兰委任他当做这个劳工部长，所以一个是坏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把这个消息，或这个得到病的这个消息，暂时把它保留一下，一直保留到三月六号小兰真正举职的时候。
I was so filled with admiration, respect, and deep love from my mother, because this is so emblematic of who she is and what she does. She never talks about herself, and always in the background.
一个遗憾的，就是她走得特别快，因为她最后的时候来不及回来。
直到今天，赵锡成仍将家里维持着九年前太太去世之前的布置。
这是 nice day, nice, nice yard, fantastic.
而庭院里每株花草、每个角落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朱木兰的故事。美国之音，尼亚、张真、杜威、张伟，纽约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高中是毕业于纽约金石学校，他曾经说这所学校塑造了他的品格。现在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走进这所学校，认识一下这所学校的第一位华裔女校长。
在纽约上州 Cornwall on Hudson 小镇上，坐落着美国最古老的军事学校之一——纽约军事学院。在这所寄宿制私立高中127年的历史上，有多位知名校友从这里走出，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不过，最近让这所学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位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而是他新上任的建校127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杰。在纽约市的教育界，张杰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从2012年起，他便在纽约最有名的公立高中之一时代文森高中担任校长。
在2012年，教育局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时代文森去做校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说看过这个报道，就是我去也是一个很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作弊的一个丑闻，等于前任是引咎辞职。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当时非常急，就说要找一个有一个不怕死的校长，因为进去等于是也是一个临时执行校长，你要自己做几个月在被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转正。 OK， 也就是说有一种很小的可能，而且我当时也是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去干了24年的情况下要去当一个临时校长，就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大不济就回去当数学老师。
时代文森高中是纽约市一所以学术见长的特别高中，每年9月数万名适龄学生要通过参加特别高中入学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这种公立高中的资格。而在纽约市所有的特别高中里，时代文森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最高的。
It's a really, really hard job. There's a ton of
在这里做校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你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巨大的责任，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这个责任都得落在校长头上。
It's all on the principal's head.
She
has a great approachable attitud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one of her greatest.
她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强项之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不仅仅是教职员工，还包括学生。她将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教职员工很好的凝聚在一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多了。
We over the past 4 years have developed a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She's just really been involved with the team, with the students.
她真的跟我们的辩论队、跟学生、家长都有很多互动。她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支持。在我当教练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最成功的几年，包括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都是在张杰当校长的时候。
Successful years ever with Miss Zhang as the principal.
张杰198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做了3年讲师后，他只身前来美国留学，并于198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当时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刚好在招数学老师，张杰便由此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从数学老师到主管数学教学的副校长，再到教育局教学专员，最后到校长。张杰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服务了28年，也实现了人生的多次跨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份的教授的工作是在监狱，就是说当时也是被分配到一个监狱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说起来好像大家都哇很惊讶啊，但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被分到那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在那儿的任务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对吧？就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的人生，你就会觉得你的成就感非常的高。然后从那儿就到了一个大的学校，教的学生是落后于他的本来的，就比如9年级学生，他数学水平可能只有6年级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不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我要让他激发他对数学有兴趣，就能够赶上他的同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就会跟这一群人工作。10年多啊，工作了。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在这个时代文森的那个学校，就学生就是一下子变成，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人上人的，都是最聪明的孩子哈。哎，那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又改了。其实我的工作不是要去让他们赶上数学，或者在别，反而是说要给他们在他们的身心和心理上的这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的优势，就是在28年当中跟各种不一样的人群工作过，所以我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对孩子的理解和这个弹性啊，就对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我认为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也非常有成就感，觉得做了会成功。
这样的工作经历让张杰走出了华裔背景的局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提起张校长往往会说，你不会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位华裔校长，你只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你的校长。
我觉得他理解所有的学生。我想如果你把学生视作核心，那就无关乎学生的背景，无关乎他们从哪儿来，你理解他们的现状，你尽力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这就是张杰在做的。如果你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什么背景就不重要了，而他正是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资深教育人士，张杰不仅在纽约的教育界赢得了口碑，就连中国的学校也常找上门来请教经验。
我上星期给人大附中通过 Skype 视频做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课程设计给他们的年会啊，当时那个刘鹏之校长就说，张杰我给你半天时间4个小时，我说刘校长4个小时对着电脑讲话，他说那行3个半，所以我做了3个半小时的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3个半小时，而且我说当中能休息15分钟吗？我们建议不休息，谁干嘛的干嘛，你反正拿好一瓶水，你继续讲。所以我当时给他们讲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就是我在时代文森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现状的一种设计的课程哈，真能讲3个半小时哈。
28年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摸爬滚打的资历，4年名校校长的声望，这一切足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张杰的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2016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天全的中国商人的电话。在电话里，莫天全邀请他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到一所私立高中来竞聘校长。
莫天全也说，你就是说你公校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的机构，对吧？你比如说他当时曾经用了一个词让我突然一动心，他说叫 hire and fire，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聘用教师的自主权。哎，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公校的校长梦寐以求而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让我动心了。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怎么讲 blood running， 就是有点这个对有点激动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也许这个年龄也是还可以再稍微做几年事儿的这个年龄，如果我在时代文森再待几年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 coasting， 就是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再想去做任何新的事情就不太有可能了。
像张杰抛出橄榄枝的这所私立高中就是纽约军事学院，它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军事化的寄宿制高中。在这里学生们除了接受传统的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课程以外，每天还要再多上一节军事课，并且通过 JROTC， 也就是国家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质以及领导力。而学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则是由一批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按照军营的标准实施管理。这样的高中在美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几十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拥有更多元选择的孩子们对于军事化管理方式的排斥，类似的学校纷纷走向了衰落，纽约军事学院也未能幸免。入学率的持续下滑使得这所学校深陷财务危机，终于在2015年9月进行了破产拍卖，最后由中国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以16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下来。
我当时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是骨子里是中国来的，这是改也改不掉的，对不对？咱们这个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哈，但是呢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纽约人，就是我说 I'm a New Yorker， 哎，因为我下了飞机就在纽约生活31年，没有离开过纽约州，从长岛到纽约市，现在到这个上州，那我说我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这个所谓叫 obligation， 就是有这种责任来为纽约的这个历史啊来做一点贡献。
不过重振这样一所百年老校可并非易事，目前摆在张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张杰说，未来纽约军事学院招生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但同时也会扩大在中国的招生。
我觉得说能够把中国的资源放到这儿来，能够就是说帮助这个，等于这个是个美国的教育的学校，同时又有能够中国的学生受益，对我来讲，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呢，就是觉得说我能够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吧，应该说能够有这样的参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在谈到是否会在招生宣传中打出川普母校这张牌时，张杰直言不讳地说，至少在美国的招生中不会，毕竟川普身上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总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若坤、平章，纽约州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就在华盛顿紧锣密鼓的准备开展权力交接的时刻，奥巴马政府的部分政策是否会因川普上台而出现巨变呢？特别是奥巴马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如果 TPP 夭折，这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消长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拉大？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